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节目当中，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传讲有关婚姻的讲道系列。恩慈这个词的重点是恩典，怜悯这个词的重点是同情，而饶恕这个词，它的重点就是那饶恕你的耶稣基督。历代最伟大的饶恕是发生在各个他。作为一对基督徒夫妻，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件事。当婚姻出现冲突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开始于怒气，可能是由于身体非常的疲倦，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自私。有些争执是真正的口头上的攻击，有些呢是沉默忍耐的冷战，而最恶劣的情况就是当众把情绪爆发出来，这不但是贬低了别人，也会使人非常的难堪，非常的尴尬。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讲到他的经典讲道系列，走出原本婚姻的乐章。我们会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为家里无法避免的冲突先做好准备，好叫我们使用恩典，实践怜悯和宽恕。史温道牧师的讲题是如何来一场良好的争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为什么人们结了婚就变了样呢？为什么在结婚之前他们很少争执打架，却是在结婚之后经常这样做呢？我想到了一个答案。我发现当你在说我愿意之前呢，所有的事情你都是出于自发的。不过就在你说了我愿意之后，所有的事情就是强制性的了，对不对呢？结婚之前你有一个开阔的目标，但结婚之后你就被困住了。此外，当人们拍拖约会的时候，通常都是会假装一下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大部分的争执都不合理的，所以没有人获得胜利，两个人都是输家。在争执打架的时候，我们诉诸于不符合圣经的不正当的手法。其实神为我们设计了互相争执打架的方式，请容我用这个描述哈，因为这就是符合圣经的方式。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会成为我们的指引。针对如何来一场有益的争执，我会提出7个规则，他们是争执的时候要遵守的规则。如果你愿意遵守这些规则，那么你就可以在没有违背圣经教导的情况底下，继续有那些正常的自然的意见分歧的情况。第25节首先说出了第一条规则，那就是承诺诚实相待，彼此尊重。那就是所有争执的基本的规则，要承诺诚实相待，彼此尊重。所以25节说，所以你们弃绝了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在婚礼的圣坛上，你对好几样的事情都发誓，然而你有从口头上以及真诚的忠心承诺会对你的配偶诚实并且尊重你的另外一半吗？ 25节的后半部就教导我们要尊重配偶，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当你与一个重生的人结婚，你不只是担任了一个妻子或者是一个丈夫的角色，你还是担当了在信仰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角色，你还嫁娶了另外一个在神家里面的弟兄或者是姐妹。现在呢，如果我要正确的研读这节经文，我发现神容许人生气，神说我准许你生气，但是呢，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说同样的话，就是不要让愤怒导致犯罪。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良心啊，知道什么时候怒气会变成犯罪的。我不用多说，爆发怒气就是犯罪了。那导致于狂怒，还有呢，令人失控的怒气是有罪的怒气。那促使家庭成员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受到伤害的怒气，就是有罪的怒气。所以你知道你自己的怒气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罪恶，你心知肚明的。第三条规则，双方要一致同意争执的时间是适当的。你已经许下了承诺，要诚实相待，彼此尊重。那么你也检查了所用的武器，并且验明他们是不是致命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受到控制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三件事情，你需要同意争执的时间是恰当适当的。请我们来看第26、27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看，这是非常聪明的忠告哈。保罗不仅仅是具体的指出来不要让怒气日日夜夜的累积起来，保罗他也暗示了要聪明的来运用时间。他暗示了争执应该在某一个适当的时间才发生。也许在我说的规则，双方要一致同意争执的时间是恰当的，在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字眼就是一致啊，一致，要确保你们夫妻双方都觉得这是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请谈的一个适当的时间。至于第四条规则呢，那就是在挥拳攻击以后要准备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挥拳攻击无疑它一定是不好的，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请我们来看第28节，保罗在处理偷窃的个案当中，无可否认的这跟婚姻好像是没有关联，不过呢，我们可以将当中的教导应用在婚姻当中啊。28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换句话说，我的意思就是，只有责难而没有纠正办法的话，只会压垮一个人的。不要忘记这个教训，在争执的途中责难你的伴侣，但是却没有提出改善的办法，那么这样只会压垮你的伴侣，这个对他是完全没有帮助的，这个通常就会把情况弄得更糟糕了。接下来就是第五条规则了，就是小心你每句话，控制你的语气。第29节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小心你每一句话，控制你的语气。我认为在所有的规则当中，这个暂时来说是最难实践的，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对它感觉非常强烈，我们就会说得大声一点。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当我们说话越柔和的时候，效果却是越强大的。如果你说的越大声，那么你的伴侣会听进去的话就越少了，你的话越难听，那么你们的沟通就越少了。所以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你看保罗多么的仁慈哈，他不只是责备，他也鼓励人说，且你看另外一方面吧。29节后面就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知道吗？ 你可以与你的伴侣发展和培养一段非常诚实而且互相尊重的关系，然后呢，你们就可以互相有一颗受教的心。然而维系两个人关系的是圆滑啊，我们要圆滑。我发现一些我们家里面最有果效的争执都是在那样的基础上所出现的。我们会先说，哎呀，亲爱的，在这一点上我跟你的意见不合啊，我知道你也不同我的看法，不过呢，从现在开始啊，不管我们说什么，我们都要明白，我们不想要伤害彼此，我们只想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争执了。接下来就是第六条的规则啊，我们看到第30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知道，当你犯罪，无论是在家里，在你心里，还是在公众的地方犯罪，你都已经令神忧伤了。所以保罗说，千万不要那样做。第31节就是第六条规则，就是不要当众攻击你的配偶。当众争执打架从来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是从第31节的经文当中得到这个信息的。这节经文原本的字眼可以指彼此的信任，或者是公开谈论个人的私事。好，我们看31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你看，这些都不是当众啊，这个公开应该做的，并一切的恶毒啊，或者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如果你当众攻击你的配偶，那么你的恶意就会显露出来了。在婚姻当中，你可以有两种攻击的方式。第一，你可以用公开、明显的攻击，使对方感觉到尴尬、难堪。那么第二呢，你可以用隐晦而尖锐的那些嘲讽来攻击对方。我想要给你举一个第一个情况的例子。在我以前的教会当中，有一个男士，他有一个非常固执的妻子。跟这个妻子相处的时候，这丈夫有很大的困难。结果呢，这个丈夫变得就越来越固执了啊，他的家因此就变得好像一个火药库一样。这个丈夫终于有一次在主日崇拜当中，他向主缴械了。我在那次的讲道是关于信徒的私人生活的，他当时在主的面前是心灵痛悔，因为这个丈夫明白他自己跟妻子采用同样的手段都是错误的。然后呢，在教会的门口，这个弟兄就向我走过来，那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人，有一些人在交谈，有一些人在努力的挤出去，那么其他人呢，可能有的人在取刊物哈，就是有一大堆人，我估计当时有50人左右在教会的门口。这个弟兄呢，就和我在这个环境底下聊天了，他开始私下跟我分享他心中溢出的这个伤痛啊。他坦白的告诉我说，牧师啊，你知道吗，这个星期我为我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我回想了一件事情，第二天我打了我的妻子啊。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上个星期二啊，我准备出门上班啊，等等等等。过了一会儿呢，诶，这个丈夫他的妻子走过来了，他没有听到他这个丈夫前面刚才跟我的忏悔哈，这个妻子只听到最后的一部分啊。这个丈夫说，我们的家就好像一个啊精疲力竭的人。然后呢，这个妻子就用相当大的声音就说了啊，就是因为你的黑心肠啊，我们的家才变得像一个精疲力竭的人一样。当时非常的安静，四周的人都在那边屏息静气的，都不敢出声说什么。我不知道那位弟兄有没有因为尴尬难堪而脸红，在他的妻子当众以这个恶毒发出锐利的责难然后走开之后，这个丈夫始终没有抬起过头来。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个对我来说是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你从来不会把自己肮脏的要洗的衣服衣物带去教会，对不对？然后尝试找一个地方去把它们洗干净， 啊，又或者在一些社交的聚会场合里面，你不会随身携带要洗的衣服，对不对？你会把那些脏的衣服放进洗衣机或者是放到水桶里面，然后你就在那里把它们洗干净了。那就是关系当中那些肮脏的衣物所应该待的地方，除了跟你所信任的知己密友寻求忠固之外，任何情况底下都不要当众表露出你婚姻当中的不洁、污秽以及当中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细节。你那样做的话，结果只会积累一群人在背后为你那恶劣的境况来可怜你。而你心知肚明知道，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发现了这件事情，只会令这个问题更加的恶化的。所以呢，不要再当众攻击你的配偶，不要再诋毁，不要再吵闹了。再接下来就是第七条规则了。第七条规则就是争执结束之后要帮忙收拾残局。好，收拾残局。请我们来看第32节。假设争竞已经结束了，那么圣经的经文给了你三样东西去清理当下的局面。好，我们看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好，所以第一样是恩慈，存怜悯的心。好，第二是怜悯，彼此饶恕。好，所以第三就是饶恕。恩慈这个词的核心就是恩典，要有足够的仁慈去擦去心头上的一切怨怒和伤痕。怜悯这一词的核心是同情，要有足够的同情心去与那因为争执而受伤的人同哭。饶恕这个词的核心就是那饶恕你的耶稣基督。历代以来最伟大饶恕的时机就是发生在哥哥他。作为一对基督徒的夫妻，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我想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篇信息。在这个之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七条的规则。第一条，要承诺诚实相待，彼此尊重。第二，要确保你所用的武器并不会致命的。第三，双方要一致同意那是恰当的一个时间。第四，在攻击以后要准备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第五，小心你每一句话，控制你的语气。第六，不要当众攻击你的配偶。第七，争执结束之后要帮忙去收拾残局，包括要恩慈、怜悯和饶恕对方。我想做的最重要的结语就是要问大家，你们怎么样停止大部分的争执打斗呢？我从来没有见过例外的情况，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例外的情况。如果你被打了，就逃走吧。如果你被人鞭打，就投降吧。夫妻竟然会成为可怜的失败者，这个对我来说是多么的不寻常啊。其实办法就是三个字，就是说我错了，或者是四个字，你是对的。这个没有什么神奇，可是很快的，夫妻俩就不再争执，不再打架了。你们试试这么做吧。当你的丈夫进门，他在大发雷霆，在发脾气，然后你说，老公，你是对的。你的先生就会说，啊，你说什么？告诉他吧，如果他是对的，那么你就要承认。我是在美国南部长大的，啊，直到深读到初中，我才知道在美国南北战争当中，南方是输了。当时南方人心里还是不放弃，他们还在说，我们赢了，我们只是耗尽了所有的人力、弹药、食物，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就会取得胜利的。最后呢，我们投降了，我们输了，放弃好了。然而这个战争还在继续的。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是面对事实，那么这个争执打斗就会永远不停止的。我家里面有一只小的德国高毛猎犬，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小德国高毛猎犬引发了我们婚姻当中的一场争执。由于它是一只很幼小的母狗， 因此呢，一开始我们把它锁在车库里面。我的妻子就对我说，哎呀，我真的认为这个小狗应该留在车库里面，我不介意要每一两个星期就去清洗车库啊，那只是一部分的工作而已。但是我呢，哎，我却说，我认为这个小狗需要到外面走动一下，它在那个车库里面都快要患这个幽闭症了啊，它需要学习享受外面的生活啊。但我的妻子却说，哎呀，这样会很危险的。而我呢，我又说，哇，不不不，事情会非常顺利的，我们会看着它嘛。有一天呢，我下班回家，看到有一只很大的、很老的这个大黑狗正在爬上栅栏，想要从我家里面走出来。它这个一脸满足的样子，我当时就在想说，哦，完了完了，出事了。我想首先呢，我不会把我看到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所以呢，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只是让它就这样过去了。我对自己说，啊，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好啊，只是我的想象力而已。你猜接下来怎么了呢？隔天晚上，我不得不跟妻子承认说，你是对的，我错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结果它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而不再是一场争执了。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愿意说，你是对的，我错了。你看，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只要你谨守这些规则，尤其是最后一条，那么你就可以争取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一旦你被打或者是被攻击，你就逃跑向前走。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享受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还听到了从神而来的非常实用的信息。不过呢，在很多的笑容的背后，是一颗一颗受伤的忧伤的灵。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的婚姻已经不再幸福，不再快乐了，可惜呢，你们还是不愿意说，我错了，你是对的。我的朋友，你可以一直参加教会的聚会，一直到你老了，甚至你可能活到100岁。在这些年，你会听到不同的信息。不过一定要听我今天这个信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会再听到比这个更好的信息了。你要好好的面对，正视你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也要正视你的伴侣就是那样的人，要完全的接受你自己和你的伴侣，因为你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在他们的不足之处和错误上面表达爱意，那么你的婚姻就可以成为充满神宝贵恩典的奖赏。不过呢，这个意味着耶稣基督一定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如果你还没有把你的心意和生命献给耶稣基督，那么我恳求你不要再拖延了，现在就来关心那关乎永恒的事情吧。还有，从今天开始，你不妨对家庭保持一颗敏锐的心，当你上床睡觉的时候，要对你的另外一半说，我爱你，我承诺要比我们婚姻以前的任何阶段都要更加的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对我们来说，很少的事物可以与和谐来媲美的，这个当然也适用于一段婚姻之中。然而我们与伴侣之间总是关系破裂，而且呢，那个紧张力是越来越大。今天我们学了一些帮助我们和谐并且谦恭有礼的相处方法。天父啊，求你反复的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相处当中，诚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我们在交谈的时候能够保持克制，是我们选择适当的时机来交谈，并且保持正面和圆滑。主啊，帮助我们保守秘密，成为我们伴侣的可以信任的人，而不是把夫妻之间正在面对的所有挣扎向那些根本没有必要知道的人去揭露。此外，主啊，当我们的婚姻关系破裂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来收拾残局，帮助我们明白说，我错了，或者说你是对的，这几个字是有多么的重要。主啊，让我们保持谦卑，让我们保持亲切，并且一直巩固我们的婚姻，即使是在意见不合的时候，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与对方来相处。 最后，天父啊，我祈求你使用这些信息，向我们所有今天正在听这个信息的人来说话，来揭示，与你保持和谐的关系是有多么的重要。很多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对抗你，他们的内心正在角力，在挣扎，他们有些人的内心已经积存了很多的怨恨苦痛。我祈求今天这些信息可以使人跟你建立关系，那么那些从来不知道可以与你建立关系的人，就会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我们向你献上我们今天的信息以及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阿们。
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跟你分享有关家庭财务的信息，题目是不要让债务把我们分开。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良友.net， shenghuo@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如何来一场良好的争执，于197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